我们谢谢国语堂和粤语堂联合的诗班，他们唱的这首《感恩的泪》呢，是我们十月二十号，我们有一个更大型的一个诗班，是多伦多联合组成的一个大型的诗班。十月二十号，我们都知道，在国内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作曲啊、做圣诗的，叫小敏姐妹啊、还有我们中间我们都熟悉的李成啊、我们的冯秉成。牧师也在我们中间讲到，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感谢上帝为我们准备了在城美堂有联合的粤语还有我们国语部的。那我们待会儿呢还有更多的一些的祷告或者是报告呢，让我们在十月二十号与所有的在多伦多这边的国语同胞一起的去因为这个小敏姐妹的来到，我们一起来做福音的工作啊。今天是我们九月份我们讲到再攀属灵高峰，这个题目我们今天呢在题目上我们已经爬到顶上去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高兴呢，我们有从我们城北出去宣教工厂四年的乌如瑞德传道，还有师母呢在我们中间。我中间呢邀请了乌传道一起跟我今天来证道。我先邀请乌传道还有Nora 师母先站立，让我们来欢迎他们，我们一起来鼓掌好不好？感谢主啊！除了他们两位，还有两位千金很可爱的年轻人，跟他们有四年的时间把他们这边加拿大的工作生活放下来一起去宣教。我们待会儿会听我们乌传道在圣经里面的神的这些的真理。那我们下面时间我们请张军弟兄呢帮我们再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综合经文。
请打开圣经，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至八节，让我们一同学习神的话语。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至八节，愿我们谨记神的话语。
感谢主让我们可以用普通话来服侍神因为我是在香港出生的，我跟太太我们都是在香港出生的。然后八零年的时候我移民到这里太太是八四年的时候移民到这里。其实当我看到今天的主题的时候，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时候其实给我想到很久之前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跟我说笑。他说有一次有一个教会的传道人跟他说，因为星期三是哪个教会的祷告会，然后星期四他看到这个传道人的时候就问他了， 你们昨天的祷告会怎么样啊？来人多吗？那个传道人很幽默的说，我们昨天晚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只是他意思说，昨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人来，只有耶稣一个人。感谢主，让我们到阿联酋那边服侍的时候，不是我们一家人去，耶稣跟我们一起去。也给城北的教会弟兄姊妹支持我们，让我们很安心的在那边服侍。给我跟师母两个孩子在那边很喜乐的是服侍。宣教不容易，我们差派人出去，我们用很多支持他们。我相信过去4年多的时候，城北不断的差派短宣队父母是好几次趁机带队过去来支持我们的工作。刚刚回来的前几姊妹张卫军弟兄，他们3个月在那边，有机会他们可能已经跟你们分享过了。如果他们还没有跟你分享过的时候，你问他们在那边暑假的时候在外边温度是多高让他们跟你们分享一下，在那边不单是流泪撒种，是流汗撒种，是很热的地方。但是感谢神，让我们在那边开展一些工作。在过去几年，很多从中国去的劳工在那边应是神然后离开，因为在那边很短的时间，以前是3年6年，现在是1年半年人就走了。在过去2年的时间，其实很多人不断的来不断的走，很多建筑公司不能在那边再待了，因为做了工作做了工程没有钱收，所以有一些工人很快就离开。现在来的都是一些专业的，在那边是做石油一些工程师一些在学校里面大学里面读书教书一些酒店做管理的，很多这些专业的人来到我们中间。只是我们需要弟兄姊妹记住为我们祷告，也让弟兄姊妹到我们那边帮助我们一些工作。然后师母其实在这几年里面，她在那边教书，也开展一些本地人的工作。刚刚她回来之前的时候，在那边开了一个瓦件，用一些弟兄姊妹有这个恩赐的一室里面，他们挖一些瓦，在里面做一些好的见证，在一些本地人当中，在一些专业的人士当中来为主做见证。感谢神让我们这一年我们可以回来1年的时间。其实回来的时候不是休息，不是什么都不做了，其实我们回来的时候可以制作鼓励更多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工所以今年的时候师母跟两个孩子为留在这里，特别孩子是读书的关系，他们要留在这里1年在那边因为没有别的同工，其实只是求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没有别的同工的时候，我下个星期六我就会回去了求神来帮助我们记住为神来做神的工作。在这次回来的时候，其实一个很激动我的一个看到一个事情，就是来了很多从中国来的移民侨。其实在30多年前我们来的时候是香港来的很多，那个时候移民不断的来，但是神恩待我们在那个时候信耶稣，在那个时候服侍然后传福音。其实瓦祭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然后慢慢搬到这里。其实宣教不是一个人的工作，不是一个家庭的工作，神是给我们一个教会一个肢体的工作。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神不单将中国人带到海外，在中东这个地方工作， 其实神将很多我们同胞带到多伦多这个地方，是吗？有一次我去外面吃饭的时候，我就在一个中国的餐馆，我就点餐了，我就用因为以前都是粤语广东话来点餐的，我就跟他说我要什么了，他看着我好像听不懂我说什么，然后他问我你要点什么菜啊？原来他不是讲广东话的，他是讲国语的。其实你可能发现很多你的同事，很多你的邻居倒是讲国语的，是吗？以前我们看的倒是香港来的，但是现在见到的倒是讲国语的。但是神恩待我们华基这个教会，城北这个教会，我们搬到这个地方，其实国语堂在这里已经十几年了。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我是1997年来开始这里参与然后国语堂也是在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开始的。其实我们当中有多少是来到华基你才信耶稣的？你能不能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有谁你是在来到这华基的时候你信耶稣的？你站起来给我们应许一下。感谢神谢谢你们，你们坐下来。其实神一直恩待我们在城北这个地方，预备好我们，不但我们传福音，我们建立我们的当中我们侍奉的弟兄姊妹。我也想请在我们当中你曾经参与过侍奉的，无论你是小组教主一学儿童工作你都站起来让我们一起一下好吗？你参与过的在这里参与过侍奉的站起来，不用怕嘛，让我们应许一下。我们俩鼓掌可以请坐。感谢主，你看到在我们当中神恩待我们，将没有认识他的人带到我们当中。我们不一定到中东来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不一定需要到中国做宣教的工作。神很奇妙，其实神给我的心是到中国传福音的，但是神带我到中东，但是神恩待我们在那边很高兴很喜乐的侍奉。神也将中国人不但带到别的地方，也带到多伦多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神已经将我们预备好了，是吗？神让我们在这里认识他信耶稣，神更让我们在这里参与侍奉，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接受这个条件。我告诉你，如果不是30年前香港来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到这里开展这里的工作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10年20年之后这里坐着的是哪些人呢？就是不断从中国来的移民。今天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神可以用别的教会来做，神可以用别的弟兄姊妹来做。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我有机会到跟一些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谈。其实神很恩待，特别在城北这个地方，到安排一些从中国来的讲国语的来到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在斯卡布，在下边的，到很多从中国来移民来的，但是你知道他们讲的是什么？广东话的。他们是南方的，广东哪个地方移民来的？但是神将这些说国语的带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感谢神父母是不但鼓励我们在哪边的工作，他不但称为的到哪边鼓励我们带领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我看到他很用心在这边侍奉鼓励我们。其实神需要我们不是一个人来工作，耶稣来是一个，但是他成就的工作的时候 让我们建立一个好像肢体一样，我们可以在这里服侍神，只是神恩待我们。当我们蒙福的时候，我们不要将这个福分只留着自己享受。侍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当中参与侍奉的，我们知道一点都不容易，是吗？我们每一天工作自己有自己的工作，下班的时候要照顾孩子又要参与侍奉小组四班儿童工作，很多 不同的工作是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参与。其实你看到刚刚我们站起来参与侍奉的，差不多我们人数的一般多一点，是吗？你想一下，一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到刚刚是站起来的时候，哇，我们的影响力是很不一样。求神来帮助我，帮助我们。其实我今天我去了另外一个教会，我看看我们以前的老朋友我们都老了，差不多过了很长时间了，我就看了，因为我下个星期我就要回去了刚好他们这个星期是宣教的聚会，我以为是上个星期啊，我今天早上我看他的网址的时候，我看他聚会的时间他说28、29是他们的宣教的联会，我以为是上个星期了，因为我想就是要回去了，我以为已经过了，我就去当他们当中聚会。他的讲员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神子的故事。其实我听过一个差不多的故事，他只是说一个人自己去爬山他一个人去爬山但是呢他那个晚上很黑月亮都看不到，很黑，他一直爬爬爬，差不多到顶的时候，他四肢都掉下来，他掉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他腰上的绳子给他掉下一挂的时候，就将他挂在空中他也不知道怎么做他只是想着有一个神，他就跟这个神说你神啊，你能不能帮助我，你能不能救我离开这个情况，因为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知道掉下去一定死了，怎么办那个神就跟他说，我可以帮助你，我也愿意帮助你，其实你要听我说就可以了，如果是你，你要不要他帮助我想我们每一个都会让他来帮我们然后他说，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你，你帮我下去就可以了。神就跟他说，我叫你说的你愿意听吗？他说我愿意。他说好，你就将你挂着你在空中上面这个绳子你切断它，我就可以帮你了。如果是你，你会不会你会不会为的举手，为的举手有一些还是在想其实我听另一个版本的时候，他就等了一下他就大叫了有没有别的神可以帮我其实这个故事他继续说下去，他说因为他不愿意的时候就在等了，到早上的时候来救他的人来到，看到这个人在晚上已经冻死了，他们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掉在空中上面只有2米高的地方，为什么他不下来呢？你想到吗？如果这个人愿意相信神的时候，只要将这个绳子一割的时候，怎么他就不会冻死了。其实在我们无论我们在信仰的人生上面，在我们侍奉的人生上面， 我们愿意交给神来带领我们的时候，一定可以蒙恩，一定可以很喜乐的来向我的。如果你今天觉得侍奉是很辛苦的时候，我告诉你，如果你到过中东那边侍奉的时候，你会知道苦是可以去享受的，神给我们可以去享受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苦是其中一个可以享受的。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神可以让我们可以依靠的，他会带领我们一生去享受神创造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这次有机会来分享，回到我们家里面，我们很得到鼓励，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你们记住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可以开心快乐的，到那边侍奉，也让我们可以开心快乐的在这里一起侍奉，谢谢你们，我将时间交给傅牧师。
当然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不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们的队工里面是不是也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可以用这节圣经去鼓励我们，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工的，跟随他的人呢，耶稣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在哪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跟从的，要学习的。其实我今天呢是，盼望大家能够看一看有一段的综合的圣经，是跟，刚才我们念过，但是以其他两部的福音书来做补充，我们在程序表的第三面，我们大家一起拿起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第三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是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综合起来的，拼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图画，我们有必要去一起读一下，我们从程序表的第三页综合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然而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塔三个塔，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声音止住了。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圣经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在过去的六天当中，我相信门徒已经跟了耶稣几乎三年的时间，门徒的脑子里面或许有许多的片段，他们跟了耶稣的三年， 在耶稣的身边学习耶稣的服侍。他们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懂得服侍，他们被耶稣服侍。耶稣在他们的面前做了很多的榜样，不但是教导门徒，也在于教导百姓，比如说登山宝训啊、主导文啊，这些门徒在这六天当中呢，泛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甚至说我们在以后的这个前路当中，耶稣已经教了我们许多的事情。如果耶稣在教我把这个登山宝训的主日学教给我，或者我要教主导文这样的一个主日学，或许我这样一个门徒，我也可以开始学习来教导。耶稣不但来教导，耶稣来传天国的福音，传福音。耶稣更加的做医治和赶鬼的工作。耶稣在讲天国的福音，耶稣也看到许多的人也来医治他们的疾病。在这六天的中间，如果我是其中一个门徒，我也会想，耶稣同样教导我的怎样的医治这些的病人，甚至为他们祷告，进食之后也可以赶鬼。我相信耶稣已经把一切的事情交给我。我在这个基督的学校里面有三年，我从被耶稣基督服侍，一直看着耶稣怎么服侍，后来耶稣也确实的把这样的一个责任也交给我，叫我们这些的门徒，我们一起去教导，一起传福音，一起的医治疾病，一起的赶鬼。我相信在过去三年中间，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些，我们从被服侍到服侍，我们从初级班一直到中级班，我们从耶稣的身上学了许许多多。但是在这六天的当中，或许门徒心里也泛起更多的疑问，因为在我们出门前，就是六天之前，耶稣开始讲了一些非常不寻常的话。耶稣在问彼得，他说，你认为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耶稣说，你答对了，是上帝给你启示，上帝给你智慧的。但是彼得，我要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要慎重的、清楚的指示你、嘱咐你，在以后的日子当中，人子耶稣基督要在耶路撒冷里面被交在大祭司、文士、外邦人、众人的手里，死在他们的手中，被杀害，但是三天要复活过来。在六天前耶稣讲的话还在他们的心中来徘徊，在旋转，他们更加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展开了另外一个更近身的一个属灵的功课。耶稣把这个题目告诉他们，耶稣从服侍众人这个的题目转移到了耶稣的门徒要做一个舍己背起十字架的一个门徒。耶稣开始讲他的未来，耶稣从三年的服侍中间要进入了最后一个舍命做牺牲做赎价的一个阶段当中，耶稣也在当中要展现一个更深的一个属灵的层次。他也教导了他的门徒，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非常确定地告诉这些的门徒，这条路是必须要走的，这个属灵的山是必须要爬的。相信在他们在攀这个变相山，无论它是叫什么山，我相信这些的门徒他们有很好的憧憬，但是听到耶稣基督的话也却更多的这些的疑惑。他们仿佛要跟随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一个服侍的一个初级和中级班里面，要进入到一个为上帝的计划顺服到死，而且把自己的性命也要放上去的一个高级班的当中。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要问自己一个事情，我们开始了跟随耶稣的道路吗？我们有没有从初级班，就是被服侍开始，被神的话去服侍，被神的仆人去服侍，被神的仆人去喂养，去牧养？我们必须经过这样的阶段，我们以后才懂得去服侍别人。我们从主的身上得到服侍，我们以后才知道怎么样去服侍别人。我们有没有开始了我们的被服侍的这个初级班的弟兄姐妹？已经是不是真正在跟耶稣的人，是不是开始了这个被牧养的这个初级班呢？我们有没有进入到这个中级班，也是一个服侍的一个中级班里边，我们开始做各样的事情？有时候像门徒一样的，可能在三年的中间，耶稣教他们许多服侍的这个的工作，可能有时候比较忙一点，有时候比较累一点，有时候压力比较大一点，有时候心里可能害怕甚至惊慌，但是这些都是中级班弟兄姐妹。在这个班级的中间，我们知道有许许多人他们的需要，他们有需要我们去喂养他们，他们心灵饥渴了我们传福音给他，他们有疾病我们为他们祷告，他们不知道上帝的话怎么解释，我们解释给他听，这个叫服侍。但弟兄姊妹，在攀登属灵高峰这个服侍的这个题目，服侍这个中职班中级班里边，我们知道这只是在属灵生命里边才是到中段。耶稣在变相山之前已经展开了最后一刻，最后一刻攀登这个属灵高峰，最高峰的这个是舍己做赎价，门徒也要跟从耶稣基督，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舍己的意思就是 deny yourself， 舍己的意思就是否认不认。这个原文就等于是彼得在科西玛丽园里面开始不认耶稣的这个字是一样，他不认耶稣，不认识他，他有需要也不帮助他，眼睛都不敢看他，是同样一个字。耶稣说你要不认自己，否定自己，就是说我们在服侍的当中呢，要有耶稣这样的一个心态。当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高级班的时间，我们脱离了这些被服侍这个初级这个中级班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基督的学校，把真正的生命能够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是舍己，能不能放下自己，能不能对自己的权利，能不能对自己的这个利益，甚至到自己己身的这些的权利的时候，我能够因为上帝叫我做这个侍奉，我愿意放下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这个服侍中间，我们会碰到一些的情况，可能有些人都不明白，有些人可能有白眼，有些人甚至可能有误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就选择了放弃。有些时候我们在服侍的中间，我们想冒名的，我们就说我要晋升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没有装备好，我们还没有上这个耶稣基督的变相山的时候，我们很难直接的从属灵的初级班中级班一直到了高级班。耶稣所讲的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要舍己的把自己放在主的面前去服侍，这样的生命不是直接从一班进入到另外一班，从中级班到高级班中间必须要经过一个叫做变相山。我们要攀这个属灵高峰的时候，不能说贸贸然的我们就从一级就跳到另外一级，特别是在我们在服侍的中间要晋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经过耶稣基督所上的那个变相山。没有错，门徒跟了耶稣基督快三年的时间，他们跟着耶稣基督没有错，我们很能理解，门徒在这三年非常忙碌的爬这个山，也是很累的，也是很费神的，很劳累的，加上这个山也是很安静，很舒服，特别是靠近黄昏的时候，那种的安静，那种的舒适，加上他们当时在祷告，当天越暗的时候，很可能一个人就开始犯困，他们心里开始不明白，心里有点的忧伤和担心，另外一方面身体也是开始疲倦，门徒就打盹了，就开始睡着了。 当门徒再一次被一些刺眼的光芒被唤醒的时候，他们眼前的耶稣基督已经变成一个很荣耀的，从里到外的直改变的一个耶稣基督。当他们还在惊讶的中间，在他们眼前这个已经是从里到外发出上帝般的荣耀光辉的耶稣基督旁边，也站着两个旧约的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怎么分出来的，可能摩西就跟以利亚说，哎，以利亚说，对啊，摩西。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认出来，或者摩西拿了一个石板，或者耶稣告诉他们，哎，摩西，以利亚，你们来了。肯定有清楚他们认识的方法，但是确切他们知道旧约的两个人物，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的文献中间，特别是以利亚就是被上帝接去的，坐的火车火马就直接上去，没有经过死亡的。摩西是去世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找到他的尸体。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传说摩西是直接被上帝接去了。就是这两个人按着马拉基书第四章的，就在耶稣基督将要钉十字架之前，就在那个变相山里边出现了。我们知道刚才说到，从一个初级中级班，耶稣基督要我们门徒继续爬这个山。这个山不是变相山，一个我们能看到的一个山，这个属灵的山是一个通道，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的一个哥哥他山。哥哥他山才是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才是每一个的基督徒应该上到的属灵的最高峰，就是舍己，把自己放下来。甚至那些人耶稣基督要面对的，以前服侍的是三年的时间，那些人是有需要帮助，我去供应给他们，但是却是同一群人在进入到另外一个学校的时候，同一批人是耶稣基督服侍的所爱的那些人呼喊着，耶稣基督就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耶稣基督被他同族的人，就是那些的大祭司文士，给他同族的人出卖，就是中国人。如果是比如说你想象是耶稣基督，你就被你同族的中国人出卖，是你服侍的那群人，他就出卖你，他就把你钉死。还不止，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个好兄弟，就你认为跟了你三年的一个好兄弟把你出卖。耶稣在这个学校里面，他要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要面对一个这么险峻的一个最困难一个最逆境的一个情况里面，最后这些所谓的困难，这些所谓他服侍的人来攻击他，甚至要把他的性命，他的权利，他的利益全部都剥夺了，要完成上帝叫耶稣基督赎罪的工作。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有没有预备好攀登这个属灵的高峰？可能在三角的时候，我们觉得做一个被服侍或服侍的这个情况里面相当的舒适，但是真正在属灵的，当生命要展示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我们经过这个变相山，以至于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以至于我们能够装备好，能够充满了能力，充满了鼓励，充满了从神那里得到的一切。要爬属灵的山，要登属灵的高峰，一定要用属灵的方法。所以耶稣在这个变相山上面，我们看到他没有从人得到任何的东西，无论是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自己改变形象，也看到旧约的摩西和以利亚出现，甚至在上帝亲自的对他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话。当我们要爬这个属灵的高峰的时候，要晋升到真的耶稣基督要劝谕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凭什么可以晋升到这个属灵的高峰里边？耶稣给我们展示了在这个山上面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在祷告的时候 自己里面改变了，改变了形象，这个字就是生物界里面的，这个叫蜕变 metamorphosis， 就是一个毛毛虫怎么样变成一个蝴蝶，从地上爬的变成一个飞的，从平面到立体，从地上到天上，从属地到属灵。同样的，如果我们要在属灵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要继续爬这个山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变相山上面告诉了我们，第一，要在祷告里面，一个基督徒才可以改变。在祷告的中间，耶稣改变了形象，这个是质的改变，这是毛毛虫的改变，这是地的变成天的。我们在祷告的时间，我们要把自己原本属灵里面那些冷淡的体质，那些我们本身生出来就是比较容易灰心的，就是比较容易懒惰的，就是容易放荡的，就是非常血气的，就是很容易放弃的，我们这些的体质怎么样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有质量的改变？这不是我们自己能读多少的圣经能改变的，这是生命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生命问题怎么样改变？耶稣告诉我们，在祷告的中间，耶稣改变了形象，就是他的本质属灵的体质改变了。当祷告的时候，我们同样按照耶稣基督祷告，我们的冷淡，我们的灰心会变成热心和爱主，我们的懒惰会变成殷勤，我们放荡的体质变成顺服于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本身是一个血气的属灵的体质，我们开始谨慎和等候。当我们在祷告的中间，我们的属灵体质是非常容易放弃的，但神给我们有耶稣基督至死的忠心。耶稣给我们在看到祷告的时候他自己被改变，第二方面他也遇到了旧约里边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简单的来说，很多的释经家都认为，我也觉得是认为是这样子，摩西以利亚就是代表圣经里面所有的一切，因为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伟大的先知，他是代表所有的先知。耶稣基督讲过很多次，他说在旧约里面先知和律法应验自己的话都要应验，所以当摩西和以利亚出现的时间，加上他们是整个旧约里面所要指向的预言的应许那个耶稣基督之外，摩西和以利亚他们本身也在那个时代里面也是做带领的，也是遇上一些非常不寻常，在跟随他的群众中间有许多的批评埋怨论断和误会，以至于他们以后怎么样可以很忠心的能够为到上帝托付他们的事情，能够忠心到底把这个事情做完，他们两个人物就出现了来鼓励耶稣基督。就像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说，当我们疲倦灰心的时候，我们要想起耶稣基督，当我们疲倦灰心的时候，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的去围绕我们，当我们靠近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看到我们平常的圣经里面的人物能够活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所遭遇的和我们的遭遇可能是一样，他们经过至死忠心到最后的能够忠心的见上帝的，能够把他们手上的工作能够做好的，这些的人物当我们在祷告亲近神的时候，上帝也通过这些人物活灵活现的在我们的心中里面同样的鼓励我们。当他们还在讲话的时候，当那两个人要离开，有一朵光明的云彩就降到他们的中间，门徒们非常的害怕，因为这个云彩太光亮了，是带有神圣的，是带有敬畏的，是带有圣洁的，是带有能力的，是有识别力的，但是同样是慈爱，是温柔的，是上帝的同在，他的光辉。当这样的一个云彩降到这些的门徒和耶稣的身上的时候，还有一个的声音从天上下来，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奖赏呢？ 我相信在我们的服事中间，在我们的服事的里面，在宣教士的服事的当中，我们不一定有人可以跟着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以后的路，他下了山之后是另外一个功课，是另外一个级别。他进入耶路撒冷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孤独一个人要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峰，要爬这个山的时候需要属灵，需要上帝给他有鼓励。当上帝说你是我所爱的，这是我的爱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神所爱的，甚至我们不行在神他自己的心意中间，神还是爱我们，但是神并不喜悦我们做的事情。我再一次重复，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永远的爱我们，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如果不在神的心意中间，上帝是不喜悦。但是耶稣基督听到的话，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在要走这个属灵的功课，要爬这个山的时候，当我们很需要属灵里面的鼓励，当我们非常不明白的时候，要舍己要背十字架的时候，不知道下去要怎么样走的时候，上帝的话就供应，就赏赐我们。上帝说你是我所爱的，而且你因为受这些的苦却正是我所喜悦的，因为你走在我的旨意中间。当我们非常痛苦，当我们没有可能没有人了解甚至冤枉的时候，我们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赏赐。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云彩降在我们的中间，如果这样的声音让我们害怕，我告诉你们，当一个人敬畏神，当一个人怕神比怕一切都大的时候，其他都不是问题。耶稣和门徒上山之前可能有许多的不明白的地方，甚至心里会害怕不确定，为什么非得走这条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什么基督徒要这样做。但这确实让我们属灵脱胎换骨的更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当我们亲眼的看到神，当我们在祷告中间，当我们在旧约这些的人物出现在我们的心目中，当上帝自己亲自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心里真正的害怕，我们敬畏这个在我们四周围的上帝的时间，其他所谓的小的害怕小的问题都不存在了。所以耶稣进到门徒的面前，就告诉他们说，他进到他面前去抚摸他们。我一直在预备的时候，我在揣摩到的耶稣当时的动作是什么，我非常的愿意耶稣仿佛已经知道了，已经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能力，他的鼓励，上帝的肯定，他愿意继续走下去，愿意继续爬这个属灵的高峰，愿意攀登这个的高峰，直到各个他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耶稣的顺服，他是顺服到底的。我们知道耶稣的的确确的展示他可以做一个我们的主的一个风范。如果是一个要他上十字架的，耶稣要上十字架的人，应该是旁边的人去鼓励他，旁边的人去安慰他，旁边的人去支持他，没有，反而旁边的人比耶稣基督可能更加的可怕。但是当耶稣基督承受了这个天上属灵里面得着的能力之后，耶稣基督反倒可以安慰那些他身边的人，反倒可以鼓励他们，耶稣用手去抚摸他们，就是安慰他们不用怕，我有确定的把握，因为上帝他借着旧约这些的应验，这些的应许必定会成就。耶稣说你们起来，我们继续攀这个属灵的高峰。耶稣基督能够展示到他真正一个属灵里面刚强做带领的，就在患难困苦中间，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不单不需要旁边的人去安慰，却可以安慰旁边的人。这正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正是我们要追求的属灵的生命。但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必须在变上山，在祷告上帝亲自的鼓励的底下，我们才有更新，才有改变，像耶稣一样的，我们反而去安慰去鼓励身边的人。但是我们自己是深受其害的人，我们自己也有看过，我们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癌症的时候，他们在极大的困难的时候， 那个不是假的，他还安慰旁边的人，他不用怕，没有问题的，上帝与我同在。亲爱的基督徒们，我们要从服事当中这个终极班要晋升到真的要舍己的时候，我们要经过这个的变相山，求上帝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最后的时候也鼓励他的门徒能够起来继续爬这个山。耶稣基督首先上了十字架，背负我们的罪恶。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正是一个救生人员看着这个人类在罪恶当中产生，然后在罪恶的当中开始行走，然后在罪恶的当中来灭亡。做了牧师传道十几年，受了很多的电话，很多人心里的苦和遭受的痛苦和这些的逆境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是没有办法的。他们来寻求耶稣基督，我说 good news， 好消息，你找对了，你找到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耶稣可以安慰我们，就像安慰当时的这些的仆人他的门徒一样，耶稣基督可以背负我们的罪，我们有多深多痛苦多不配的罪，耶稣基督可以帮我们背起来。耶稣基督就在那些的地狱门口跟上帝一个一个去数回来，上帝啊，我帮他付，他只要愿意能够来到我面前，只要他愿意脱离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话，上帝啊，他是属于我，我帮他付。一个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就在这个教会当中，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站在一个地狱门口把我们一个一个数回来，把我们一个一个数回来。我们认不认识自己有罪呢？我们认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呢？我们认不认识耶稣基督今天有大能可以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信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撑得起整个的基督教，耶稣基督撑得起整个的受迫害的这些的教会。不同的世界当中都有迫害基督教会的，我们最近看到巴基斯坦就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撑着整个基督教走下去的，就是在那个边上山上面，耶稣基督当一切都退去的时候，门徒所看到的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耶稣站在那里，在最患难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朋友，他不会离弃我们。摩西和以利亚都是被上帝接去，他也可以当时就被上帝接去，他就可以走了，因为前面的十字架实在太痛苦了。但是当这一切的退去的时候，耶稣近前到那些的门徒那里，抚摸他们，鼓励他们。耶稣说：不要怕，起来，我们要晋升，我们要把上帝的生命和爱放到我们的里面。服事是一个初级和中级的一个学校，服事宣讲神的话语，传福音，行神迹，耶稣基督做。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大家，摩西以利亚一样可以做，上帝充满你，你也可以做，你也可以教导，你一样可以传福音，你一样可以医治疾病，你祷告的时候人家病也会好。如果耶稣基督做的事情跟我们做的一模一样，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耶稣没有否认服事的重要性，但是更重要的生命的展示，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展示是什么呢？罗马书五章八节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一切的知识能力我们都可以有，但是唯有神的爱就在那些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因此在这个哥哥他上面，属灵的高峰上面，在这个十字架上面，耶稣展示了他属灵的高峰，就是神的爱，就神的赦免。在一切耶稣基督所服侍人中间，他们背弃他，但是耶稣基督继续的去为他们死。今天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我们在痛苦和罪恶中间，同样耶稣基督要向我们这些的世人他所爱的来发出他的呼召。今天谁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他同样可以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些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罪恶。 求天父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敲门的工作，直到我们开恩能够认识，能够接纳你，能够接纳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爱我们的，是背负我们一切的罪恶的，是替我们死也能够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求主特别也帮助我们当中在服事，在爬这个属灵高峰的弟兄姐妹，靠着耶稣基督的榜样，借着祷告和圣经的这些的人物的劝诫和上帝你自己的鼓励，让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圣灵继续带领我们，把人不能讲的话继续解释，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